好，格林多前书我们已经进行了第四堂课了，我们总共是13堂课，我们已经进行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了。所以如果您对课程的模式、讲法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意见的建议的话，可以直接告诉我，或者告诉江，或者你如果不好说的话，直接发 email 给我就好，是吧？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反馈意见来治好来备课，这个对大家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我和备课时候也做一点参考。好，我们做一点点，每一次都会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哥林多呢是一个富有的城市，是一个港口城市，也是一个偶像崇拜和淫乱比较猖獗的城市。这个教会里面呢，因为很富有，又有很好的传道人，所以呢恩赐很多，恩赐一多呢问题就多，对吧？我们再来谈过有他们有结党的问题，谈过他们有彼此论断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会进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淫乱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概的背景状况。我们知道格林多这个地方呢，你今天去，今天就格林斯这个地方仍然在那儿，你去了一看就知道那个地方的繁荣。那个地方有两大问题呢，是这一章内容有关系的。第一个，那个地方有偶像崇拜，而且偶像的崇拜的方式呢很特别，有庙，庙里面有庙祭，那么崇拜的人去那儿呢，实际上就和庙祭发生一些简单的这种男女关系，这个崇拜就算结束了。你想想，一个城市很富有，又有这样的场所，而且在那儿来往的呢都是商人，我想这个话已经讲得够明白了，对吧？所以这样的崇拜会非常非常的盛行。那么会带来一种影响呢，就是说在那个地区生活的人会把这种现象常态化，他认为这种现象是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基本生活，没什么大惊小怪，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状况，对不对？像我们今天中国，比如说抱二奶的现象，好像大家觉得不就抱个二奶吗，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20年以前，你就觉得那是一件大事，就是大家很容易会把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常态化，认为它很正常。这是格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男人们的问题，好像淫乱不算什么事。第二个呢，我们知道格林多这个地区当时是罗马的统治区，那么罗马政府，我们应该回顾一下简单的历史就知道，罗马政府管理上有非常完备的法治。我们知道罗马的法治是建起来的，而且那个地方呢属于希腊，希腊呢又是出哲学的地方，所以如果有富裕的人，非常富有的人，如果中间之间有一些矛盾，他们会干什么呢？就会打官司。打官司找谁呢？当然就会找罗马政府了，罗马政府是当时的官府啊，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人，如果富人之间有一些矛盾，他们不会采取其他的措施解决，会直接找律师、找官方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罗马有这样的法律，而且有这样的机构为罗马的统治区里的人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你会发现一会儿他会谈到告状的问题。为什么要告状呢？就是因为这样造成，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背景呢，对我们明白今天这两章圣经5章、6章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现在看这两章的问题是什么。打开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一节，保罗就说，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么这一句话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讲什么问题呢？保罗在讲一个问题，是别人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反映给保罗以后，说你们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人是弟兄，这里面讲的很清楚，有一个弟兄收了他的继母。这种事呢在当时是受谴责的，在今天应该也是受谴责的，但是今天不过人们看的可能会淡一点，对吗？你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如果说父母亲之间的年龄相差个3岁5岁是很正常的，如果相差10岁8岁呢，就不是特别正常。今天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尤其是耶稣列都有的事啊， 像我们著名这个科学家叫什么杨振宁，82岁娶28岁，像爷爷孙子之间这种关系，好像还到处在电视上过来过去，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事不是什么大事似的，会没有受到社会的谴责，但是在当时这个年代呢，这样做是受到人们的基本道德谴责的。那么有一个人弟兄收了他的继母，这里面没有谈到继父，有可能继父去世了，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总而言之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就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条件，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也可能在当时呢不是一个独特的事例，有可能在很多地方发生。但是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保罗指责的问题在哪里，如果大家读完这一段以后，保罗对这件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哪里，是因为这个弟兄娶了继母这件事呢，还是因为教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哪一个地方是保罗所折中要处理的，这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个焦点呢，你就会落入另一种框架去读圣经，就读这个不同的味道。再往下读第二节，保罗就会告诉你他的焦点在哪里。他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现在明白保罗的焦点在哪吗？保罗的焦点不是在谈说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这件事在社会上有多少的道德评价，他的焦点不在这个地方。他的焦点是说你们教会里面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还引以为荣，自高自大，而且呢不为这件事情痛心，你们不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保罗所痛心的。哎，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他们因为这件事会自高自大呢？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外国人没有，我有。其实你会发现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焦点不在这个地方。如果教会有弟兄犯罪，教会可能会采取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呢，包容的方案，因为是弟兄，人都会犯罪，我们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他，所以他会说，你瞧瞧我们教会爱心有多好，连这样的事我们都可以包容，这是保罗强调的自高自大，指的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的说别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一种处理的方法，就是我教会要直接了当的指出来这样的事是错误的，这就是保罗想谴责的第二点，你们哥林多教会竟然都把这样的弟兄赶出你们的教会。现在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他问题是什么，再往下看他的书信，你知道他的焦点是什么。好，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受到当时的谴责呢？我要有一点点的背旧那个旧约的背景。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我底下有小字给大家打出来。利未记的第20章11节里面说，摩西的律法规定，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都要把他们两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这是摩西律法，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申命记里面继续强调说，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这些话我们中文翻译都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通俗或者说萌雅了。其实原文表达的意思就是你不可和父亲的这个有任何肢体上的这种不正常关系。申命记的27章里面也是这么说，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这个话讲得更明白了吗？为什么这个事情保罗对这个看得这么严重呢？因为这是犹太律法里面明文规定的，不可以这么做，这么做的后果呢是要受到咒诅，是要处死的。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边了，所以你就知道保罗要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这是第1章第1节和第2节告诉我们的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对我们阅读下面的部分究竟发生了什么，保罗的焦点是教会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下面我们再往下看， 保罗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呢，也给了一个态度。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在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与你们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简短的几句话告诉我们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他说，这件事情不可以轻易的用教会的包容来处理。他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给我的全能，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这在教会历史上，这属于非常非常严重的处罚。我们今天的人好像在教会里面，你是不是教会的会员好像无关紧要事。一世纪的基督徒如果被开除他的这个会员的话，意味着教会判处他下了地狱，交给撒旦。包括改教的时候，你天主教对这个马丁路德做出的处罚是什么？最严重的处罚是什么？开除他的教籍。也就是说，教会行使的权力里面非常严重的一件事，相当于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开除你的党籍一样，所以非常严重的后果，知道吧？教会如果开除一个人的这个会员资格，意味着把他交给撒旦，不在于属神，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处理。保罗使用了这样的权能，说这个人我们可以交给撒旦去，但不是让撒旦败坏他的灵魂，而是要撒旦去败坏他的肉体。下面这句话经常有人被误解，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好像意思说以后怎么样，我觉得也有这个意思，就说让撒旦来在他的肉体上做一些工作，让他在痛苦中知道怎么挽回，使他最终不至于因为这件事情而灭亡。我赞同保罗这种看法。今天教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是，不要害怕人在肉体上经历一些苦难，有时候经历一些苦难有好处的，对我们的信心最终能够到达终点是有好处的。但是保罗给的态度，他说这件态度，这件事情，教会要使用教会的权柄，不能随便用一个爱字去包容，不可以这么做。第二个呢，保罗开始指责教会的问题了。他说，你们这样自夸不好，直截了当告诉了你们教会的问题不在于说这个世界本身，是说你们教会把这件事情用爱来包容自夸，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不可以这么做。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举的人人皆知，不过也不一定，我们今天我们当中姐妹们谁会蒸馒头啊？谁还自己蒸馒头？会蒸馒头的人一读这段就明白了，知道说岂不知一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就是如何发面的问题，对吧？对吧？发不起来你笑不出问题了。知道，你们岂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他讲了一个当时的人非常清楚的例子，人人皆知的例子，因为以色列人吃面食，他要做那个饼，那个饼呢要发面，那么以色列人都知道加一点酵母呢，整个面团就会发起来。保罗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们教会里面容忍这样的事情还去自夸，等于在你们教会里面下了一颗恶毒的笑，整个教会最后都会乌七八糟。用中国人的话说，煮好了一锅汤，然后放一只老鼠进去，就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这是保罗讲的这个意思，就你这样做是不对。下面他引用了一段旧约历史，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可能好多人的解释就有五花八门了，读一下。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保罗在这讲了一点逾越节的故事，这段话呢在我们今天的新约解释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释。那么究竟这个无效节和前面讲这段话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引用这段话当然是为了支持他刚才说那个观点，对吧？否则的话他讲这个话干什么呢？那时候的纸和笔是非常珍贵的，不会写多余一个字的。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逾越节是什么概念。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逾越节正月十四号 就是逾越节的日子。紧挨着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直那一周到二十一日呢，称为无酵节。那么第十六日呢，称为初熟节。犹太人这三个节日是一个礼拜几天，从正月十四号到二十一号，第一天是逾越节，第二天是初熟，第三天是初熟节，整个这一周呢都叫无酵节。那么这个节日都干些什么呢？如果你读出埃及的话，他说你们要准备一只一岁的公羊，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呢，要把这只羊杀了，把羊血呢涂在你们的门楣和门框上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给大家讲讲中国的春节是怎么来的啊，以后给大家说这个事。第三件事呢，羊肉要在家里面扛着吃了。第四件事呢，要做无酵饼，吃这个无酵饼，还要吃一样东西，苦菜。好，他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日呢？作为一个节日，你吃什么干什么事都是形式，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日呢？纪念什么？我刚才听到有人说纪念，纪念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纪念他们从出埃及里被救赎出来。好，那么这样纪念这样一个东西，和刚才保罗讲的那个事有什么关系呢？哎，我这么一问你就发现，哎，你的答案似乎有点似乎有一点不是那么太准确了。为什么他要在刚才那一段那个世界当中说你们因为面教会发起宣传来，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可见我们对逾越节的理解上面有一点点偏差。如果你真正读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里面上帝告诉当时所有在犹太地居住的犹太人说，你们做如下的事情，把血涂上了，去做这些事情，面对的天使来呢，就会看到这些血呢从你家越过去。那么这个家里面住的人呢，无论是犹太人、仆人、主人还是外邦人，都会越过去。不会说因为里面是犹太人就越过去了，里面住一个外邦人就被杀了，对吧？不会这样。那么这是这个事件的真正过程。那么整个逾越节的给百姓纪念的意义是什么呢？只是让他出来吗？我已经给大家打在这儿，看来大家不太注意看幻灯片，稍微看一看。整个逾越节里面真正纪念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凡是听从上帝吩咐的涂了血的那个都救了，没涂血的呢，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统统死在埃及里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是纪念那个凡是遵循上帝话语，上帝让你这么做就这么做了的那个都出来了。当然没错，是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了，谁出来了是需要考虑的，知道吗？出来的里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没出来的里面的是不是就没有犹太人呢？圣经可没这么说过。有可能有好多犹太人没出来，因为他没有足血。所以真正纪念的意义是，凡是遵行上帝吩咐的都出来了，这是最重要的内容。那么你纪念这个内容呢，就和刚才说的那个就有关系了，对不对？上帝说不可以继母行淫，行淫的话就要受咒诅，结果你们不听这么做了，你教会就要按照上帝给你的权利去执行这样的律法，不能从容。这就和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吗？搞清楚。如果你光说把埃及救出来呢，好像和刚才那个没有太大的支持，对吧？现在你知道，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知道他为什么保罗要举这个例子，你会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我给大家从圣经的角度有这么一点解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保罗说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对的，教会有权利，应该执行教会的权利。下面他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以前写信给过你们建议，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个地方就说明我们现在看到的书信呢，不是保罗刚才写的第一份。我们在介绍的时候说，我们现在读的书信是保罗写的第二份书信。第一份书信呢，就这个地方说的先前写的那一份。那一封信里面的焦点是什么？告诉格林多人说，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保罗在这儿做了一点解释，说我当时说的这个意思呢， 不是说所有犯奸淫的人你们都不可以和他一块相交，如果这样的话格林多满城的人都有奸淫罪，你还是给谁传福音呢？我说讲的意思就是我当时跟你说的呢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如今呢我写信给你们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犯了奸淫的话，你们就要严肃的处理他。怎么个严肃法？不能与他相交，甚至连吃饭都不可以。这讲的更明白了吧？保罗把他现在的观点和他以前写信的那个有不同的讽刺，以前写的包括格林多教会的外邦的这些东西，你们和他们是可以交往的，可以给他们传福音的，但是在教内呢要严肃的把关，不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他的原因是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教内的人岂不是由你们审判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你们应当把邪恶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给的解决办法已经非常清楚，就这件事情没有他商量的，不要再开什么圆桌会议讨论来讨论去的，直接了当开除他的教籍，让撒旦去管教他，让他从教训中重新悔改，没有商量的余地，连吃饭都不可。好多人在这儿说吃饭有可能指的是家里面吃饭，朋友之间吃饭，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那个年代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有艾宴，所谓的圣餐，我们今天的圣餐只是这么点儿，那时候的圣餐是艾宴，是要放开肚子吃的。因为格林多教会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改天我们今天只让一块小品吧。所以吧，那时候的圣餐是艾宴，所以就是他们不应该在一起领受上帝的圣餐。因为我觉得应该这个是比较和当时比较客观的解释。另外他就在说了，你们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妇人之间有什么争议该怎么办呢？刚才那个淫乱的问题他就交代清楚了，下面他在讲教会的第二个问题。另一个问题说，你们彼此之间有事彼此告状，告在不义的人面前，不在圣徒的面前求神，这是你们的错误。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你们的弟兄。好，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保罗的焦点在哪里？批评格林多教会的错误在哪里？一定要看清他的错误在哪里，才能知道他下面的辩解在哪。错误在哪？我刚才说一定要看幻灯片，幻灯片大多数是经文是给我送的，但是你们也要看一看。告诉他们有两件事，第一件事。说你们彼此告状这件事情已经错了。第二件事，你们告在外邦人那儿去，这是你们的大错。明白这意思吧？保罗给的两个问题，问题的焦点是两个弟兄之间彼此告状这件事情已经错了。告在外邦人这儿就错得更离谱了，就这意思。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说呢？究竟这些人因为什么告状呢？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点名。但是你从下面的话你会看到他们之间可能因为有生意上的往来，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比如说他说你们下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有可能是公益做买卖的时候不太公平。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为什么要欺压别人呢？为什么要亏负别人呢？从下面的话你会看到这种纷争的弟兄之间告状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利益冲突，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各种个人关系之间产生误解。这样的冲突呢是可以在教会里面解决的。他这里面讲的不是说你杀人了要在教会里解决，千万不能报警啊，他不是讲的这个事。你偷窃了不是讲的这个事，他指的是你在教会里面有彼此关爱的事你没有做，这种事你不应该到外面求神。不是讲的杀人放火偷盗行窃，知道吗？你从底下的话大概可以看到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知道这两样错了，然后他就下面说，使徒、圣徒是有权利的。底下只用了三节话，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得审判这点小事吗？这第一句话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明白你们是些圣徒，你们有权利要审判世界，难道仅仅这点你们弟兄之间这点亏负人的小事你都解决不了吗？怎么以后怎么就成了一个大事呢？只说是圣徒有这样的权利，你会审判世界。第二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OK， 你什么时候审判天使？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会审判天使？什么时候？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啊，读耶稣的教导，你会发现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会审判天使，你会审判整个世界，你和基督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权利是给了你了，但不是今天，指的是明天基督来的时候。所以他说，以后你有这样的权利，何况今天这点事儿？你说今天这点事算什么呀？你都搞不定了。然后说，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有轻看的人审判吗？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求审的话，教会会随便派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去审判你吗？不会的，教会去派一个非常有经验、信主灵命非常好的弟兄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保罗的意思，教会不会轻易的去派一个人去说，啊，你去处理一下算了。教会会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件事情。他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你们本应该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你们做出来都不知道，你们应该为这个事羞愧。说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智慧人吗？可以审判这样的事吗？所以保罗这些话你一解开，你就发现没什么太多解释的，你只要过一读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观念、他的态度、他的方法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圣徒，我们都是圣徒，我们有权柄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我们要将来和基督一同来掌管这个世界。你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教会可以处理一些事情。下面说，你们这些圣徒，说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个地方的不义的人不一定指的是不道义或者说不能得救的人，就是说也可能指的不相信主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他说这些人他们，所以你们不要自欺，无论是行淫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图虐头的，或者是那爱青蓝色的、偷窃的、贪梦的、喝酒的、辱骂的、啰嗦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这件事都些什么事儿？伦理道德方面的事，不是真正的违反当时的罗马律法或者是别的事情，都是些伦理道德方面的事，就是教会里面可以解决的事情，不是超出教会解决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你打911还是不打911的问题，取决于这个事情是什么性质。如果有杀人、有放火、严重的违法事件，应该打警察，不应该教会自己处理。如果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分歧，你去打911呢，就超出了你的范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它的基本范畴。所以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义了。他说，如果用这个观念来衡量每一个人的话，你们在座的当中没一个人可以成义，因为你们原来都在格林多，你们都曾拜过偶像，你们都曾经上过庙祭，崇拜过偶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有一个人得救吗？他说没有。但是如今呢，因为主的恩典，因为主的爱，你们被洗干净，你们成义了。意思就是什么？刚才那个问题说，你们已经成为一团新面，不要里面再放一个孝进去，让整个面团发酵起来。你们是新造的人。下面保罗给了一个行为准则，教会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去处理， 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独有益处。这个原则已经给了吧，以后你问说怎么处理教会的事情呢，这就是原则。一会儿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有益处。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保罗给出两条，第一个判断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要看有没有益处，第二个呢看你受不受他的辖制。什么叫有益处呢？比如说我亏负你点东西你就别要了，就完了，这对我当然有益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保罗讲的是说你要从神的角度看有没有益处，从人的角度看有没有益处，再从自己的角度看有没有益处。如果这三个方面没有任何益处就不要去做，如果这里面有益处你就放心大胆去做。下面说不要受他的辖制。辖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用简简的话叫不要上瘾，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因此而上瘾。我想今天的人有好多东西可以上瘾，对吧？手机就上瘾上得很厉害。我们今天的人受，有多少人在听到的时候受手机的辖制，没办法关掉手机的，没办法静音手机的，都属于这个范畴。当时所说的辖制可能是那些人的一些不良习惯一些毛病，但我们今天来说很现实的问题，你受到手机的辖制没办法摆脱，这就是保罗讲的那个东西。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你不能说用个好或者不好来判断，但你受他的辖制呢，这件事情已经受到影响。这是保罗的意思，给出的行为准则怎么应用呢？非常简单，不要受他的辖制。你可以在走进教室的时候把你的手机关掉，这叫不受圣灵辖制。文伟要今天这个正道里面讲的，你可以告诉撒旦，我走进教会的时候我可以把手机扔掉，我们教会门口应该放个筐子，知道吗？就像过安检似的，你这样做才叫不受辖制。好，下面他在讲一点点东西，就是说你的身体吃的东西。因为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吃喝享受是那个地方人的一个基本生活标准，因为那地方人很富有，所以吃的很讲究。生活呢我刚才说过了，有那么多的偶像崇拜，好多男人都去那儿去偶像崇拜，所以大家认为就是说像我们中国人那个传统食色性也，这就是人生的这个基本准则。哥林多人也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们认为说我吃了肚子吃饱了，我享受了，这对我有好处啊。我去拜庙祭，那是我身体有需要啊。所以都是这个观点。所以保罗对这个事情给出的原则就是说，食物是为了肚腹，没错，但是肚腹不是为了食物。他的意思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你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的哲学原理，对不对？然后他给出建议，说无论是吃的还是喝的还是你的身体将来都要过去，不要为这件事情太担忧。下面他举例子说，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了主。这个话就是格雷多教会当事人的思想，就是说我身体有需要我就要去拜那个庙祭。保罗给的意思就是说，身体有需要，你有这个需要是为了身体，但是你的身体呢不是为了那个事情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底下画一个图，你会看到说食物是为了这个身体活着，人的这个性的要求也是身体的需要，没错，但是不能把它返回去说身体的存在就是要为了追求这两样东西。保罗给的观点说，我下走一步，身体的存在是为了主而存在，因为你复活的时候你的身体也要复活的，光不是你的灵魂要复活，对不对？所以呢，保罗给出的观点清楚吗？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不好，不是说吃的东西不好，不是说性不好，这两样都是你的身体需要，保罗不否认这个，但是他说你不能把它返回去，身体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两样，这样是不对的。身体的存在是为了下面一样，主。这是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问题。下面他给身体做了另外四个方面的概括。 如果我要一个一个讲，我没那么多时间去具体讲的，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身体会和主将来一起复活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身体呢是上帝的灵，身体是上帝的灵住在里面，所以呢他用了一个词说身体是神的殿，因为灵住在里面。所以你看到保罗的观点没有，吃的性是为了身体，身体的需要，但身体呢不是为了前面这两样，而是为了后面这几样，是复活将来要用的，是基督的肢体，上帝的灵住在那儿，是神的殿。所以你们看到这样一个状况在描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还会为前面那两样东西去放弃你现在的身体吗？这就是保罗给的基本思想，很简单。最后他给出一个结论，他说你们要远避邪淫，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说这两章内容这个结论保罗已经给出来了，很清楚，涉及的经文里面，这是经文里面的原话，你们要远避邪淫，要在身体上荣耀神，这个没有太多需要解释。那么我回到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最核心的信息里面来看，怎么总结这两章的内容呢？这两章内容里面其实提到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怎么看待身体，第二个是怎么行事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概述起来的话，大概这么四句话：在身体上远避邪淫，然后要荣耀真神，要荣耀神明；在形式上面要追求有没有益处，不要受他的辖制。这全是圣经的原话，不是我们每个人我哪一个人的观点，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两章的时候呢，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内容非常非常简单，也非常非常清晰，只是需要给大家稍微勾画一下，稍微介绍一点点背景，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呢，回去重新再读一次《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章，然后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体，如何处理我们的日常事务，好不好？我大概用四十分钟时间，我就讲到这儿，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这样来分享一点。